徒彼得写信给他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弟兄姊妹们，这里第二节说，这些族里面的弟兄姊妹们是照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而且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我们是借着圣灵成为圣洁以至于顺服的这一群人。再看下面第14节到16节，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弟兄姊妹们，再一次我们看到顺命跟圣洁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我们现在再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从16节的下半节读到第18节，就如上帝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我们一同祷告。我们的主，求你借着自己的话来教导我们。主啊，愿你的圣灵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主的荣耀，让我们能够看到主的心在你儿女的身上是何等的迫切，是何等的盼望这些儿女都能够做顺命的人。主啊，愿你接纳我们这样子的祈求，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的神特别在两件事上呼召他的儿女来顺服。第一件事就是要他们能够彼此相爱，像主爱他们一样。这是主的第一个呼召，要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像他爱我们一样。另外一件就是要他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在圣洁生活这一方面，他从前对以色列人是这样子的吩咐。我们看到从出埃及记19章、利未记11章，然后申命记到先知以赛亚书，都是一次再一次的教导他的儿女要圣洁。那么今天他对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也同样的做这样子的吩咐。我们看一处的圣经，在希伯来书12章，弟兄姊妹们，这一节圣经我觉得十分的重要。希伯来书第12章第14节，希伯来书12章14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听到许多人在教会里面，你们要追求这个，要追求那个。弟兄姊妹们，你这里就看到了，我们第一就要追求圣洁，因为假如我们不圣洁，我们就不能够见主。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呼召，很严重的一个教训。所以我们的神从起初就对他的儿女做这样子的一个要求，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他之所以要他的儿女像他这样子的圣洁，因为我昨天跟弟兄姊妹讲，他喜欢住在他儿女的中间。从前他借着会幕，借着圣殿， 居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借着他的身体居住在世人的中间，是不是？然后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圣灵又居住在他的殿里头，这个殿就是教会，这个殿就是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人。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不知道神的灵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中间，而且将来我们到神那里去的时候，在新天新地里头，神的帐幕要在人间，他又再一次居住在我们中间，他跟我们是那样子的亲近，他要抹干我们的眼泪，他要拿去我们一切的痛苦，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那样子的亲密。但是很不幸的，今天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他们对神不认识，所以把神还是看得好像其他的宗教那些教徒看神一样的，这个神是高高在上的是这个只会来这个管教我们，只会来处罚我们。弟兄姊妹，假如我们看神是这个样子，我们就完全不认识神。我们的人神爱我们，我们的神要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神要他的儿女来亲近他。因此上神跟我们讲，要我们不断的借着祷告来亲近他。而且他告诉我们，因为我要住在你们中间，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那么昨天我这个大致的讲到什么是圣洁啊，我说这个圣洁不只是说是纯洁没有瑕疵啊，这个曾经有人说圣洁就是像神那样子的德行啊，这好像你能够像神那样子的德行，那种这个操守啊，那种的这个纯洁，那就是圣洁。这个固然是不错。在英文里的 holy 这个字是从 harlot 这个字来的，它的意思就是健全。假如是圣洁的，它就是应该健全的。这个健全的是讲到在德行方面的一种良好在道德的上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缺陷的。但是这个字在希伯来文跟在希腊文的里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么这个字就是分别的意思。刚才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那个地方讲得很清楚，是不是？他说你们务要从他们，就是讲世人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为什么神的教会必须要圣洁。因为假如我们要神在我们这个教会里头，在这个地方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头，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跟外面的世界分别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带领教会的人，我们做神儿女的人，不可以把世界上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无论什么样子的这种方法，什么样子的那种作风我们都不应该让外面的人来到教会里头觉得这个地方跟外面一样的，是不是？在外面他所接触到的人如此，在教会接触的人也是如此，在世界上怎么样子来做事，在教会里头也同样的是做事。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不圣洁，这个叫做没有从世界中间出来。假如这个教会是这个样子的话，神的同在就绝对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分别出来，这个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我个人对这件事情是越来越有很重的负担。我觉得今天在这教会里面的软弱第一我们不祷告，第二我们不圣洁，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今天的教会，今天神的儿女是这样子的软弱，甚至于败坏，没有见证，羞辱神的名，让世人从神儿女的身上完全看不到他的形象。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到地上来？你以为主耶稣来到地上来只是为了救人？ 这个固然是直接的，是有这个啊，这个有这个结果。但是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恢复神当初在人身上的那个形象。当神造人的时候，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跟样式造人的。很不幸，当人犯罪离开了神之后，神在他身上的那个形象跟样式就完全的粉碎，完全的破坏。所以主耶稣基督要到这个地上来，不但拯救我们，而且要在我们身上做恢复的工作，能让神的儿女再一次在他们的身上彰显出神的那个完全的荣美。这个是今天教会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个工作。因此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了解神呼求呼召吩咐他的儿女，你们要分别，你们要圣洁。为什么神要我们圣洁啊？我们刚才讲到神要住在我们中间，另外一两个间接的因素，就是他要我们避免受到了玷污。我们假如不圣洁，我们就会受到玷污，是不是？我们假如说是读旧约，我们读到利未记，我们就能够明白神对圣洁的那个要求到了极致。他对以色列人啊，这个所定规下来的那各种的敬拜的仪式，洁净他的那一切的手续，真是啊，这个精细到很细微的一些这个枝节。那么这个他教导以色列人去建造会幕的时候，也是一点都不含糊，什么东西尺寸啊，这个里面的这个石样啊图样都讲得清清楚楚的。为什么？因为他要他的儿女晓得，你若是要接近神，这是一件大事；你假设要神居住在你们中间，这是一件大事。因为接近神是需要我们完全的符合他的心意，合乎他的标准。我们今天因为主耶稣基督救恩的缘故，这个很轻易的啊，不需要经过一些的手续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变得很随便，我们不重看能够今天这样子啊，这个方便的到神的面前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很亏欠神的，也是我们常常我觉得在神的面前出乱神的、出犯神的一个地方。盼望我们能够晓得，因为他要我们分别，是不要我们受到玷污，他要我们保持绝对的纯洁。第二，就是他要求我们因着圣洁来见证他的荣耀。因为假如我们不圣洁，他的荣耀就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假如我们跟世人没有分别的话，谁能够了解我们这位神是谁？也没有人会注意到你信的这位神是谁。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觉得说是哦，我们做基督徒的人不应该在人的面前表现的那样子的古怪，让人家把我们看成一个怪物，所以不要跟我们接近，这样子我们就不能够向人家做见证。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对，但是也不对。对，就是我们不应该在人的面前故意表现的古怪，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也不要因为将就人的缘故，我们就迁就人家的啊那种要求，在人的面前也不敢祷告，在人的面前也不敢提到神的话，在人的面前也不敢讲到我是个基督徒。我觉得这些都是失去了这个圣洁分别的这个原则，因为神的荣耀不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显露出来。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样子来成为圣洁？我觉得弟兄姊妹们，成为圣洁是一个神跟人的同工。救恩完全是神的工作，我们每一个蒙神拯救的人都是他成就了一切的功。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的拯救。那么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主的面前来说我要，那么这个救恩就白白的给了我们。 可是得救之后，我们有一段成圣的道路，就是在世上我们怎么样子慢慢慢慢接受圣灵的造就，接受神话语的洁净，能够生活的能够这个表现出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这一件的事情是圣灵跟我们来同工，我越来越觉得这一件事情重要，我必须要提醒弟兄姊妹们。因为今天有两个这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我们这个什么也不能，我们应该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来做工，我们自己不要做任何的事情，假如我们自己一做事情就不属灵了弟兄姊妹们这种的说法叫做 quietist 这种说法这种这个说法是一种这个过分的不正确的一种说法。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极端，就是我们要做好人，我们要这个靠着自己来努力过圣洁的生活。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能力来过圣洁的生活，那么怎么样子我们才能够成为圣洁？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圣灵跟我们同工。我觉得在圣经里头这样子的一种这个证据可以说是太多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先看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这个是在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之后，就让我们在经历上能够靠着圣灵的带领跟工作，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因为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以后，就给了我们一个圣洁的地位。弟兄姊妹们，昨天我们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那里告诉我们他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圣洁。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告诉我们在地位上我们有了，在资格上我们有了，就好像一个孩子一生下来他就有了所有的那个潜能都在那个地方，将来他长大了他就能够做成人所做一切的事情。但是他刚刚一生下来他虽然有那样子的一个成分，有那样子的一个这个地位，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能够经历到一个成人所能够经历到的。那怎么样子能够经历？这个经历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什么样子的工作？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两种的工作，一个叫做更新的工作，一个叫做变化的工作我们看几处圣经。第一章第一处是在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提多书 Titus 在这个提摩太后书后面的那一卷，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是讲到我们的主，是不是？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弟兄姊妹们，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一件事情，让我们这个生命在他的这个大能之下不断的在那里更新，叫 renewing 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也是用的同样的一个字。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第这个二节，那里也同样的讲到这个更新的事情。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地方的所谓更新，是讲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的思想能够不断的在那里更新。我们的思想更新了，然后我们的行为也自然能够更新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方面的工作，就是做更新的工作。另外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叫做变化的这个工作。我们也看到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这里讲到变化这个字，是不是 他说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弟兄姊妹，这个变化这个字在原文里的是一个被动的语词，所以让我们讲到变化这件事情不是我在做，是我允许圣灵在我的身上来做变化的工作。那我们再看第二处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地方的变成也是同样的，是在跟那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里的那个字是同样的字。这个字啊，是叫 metamorphism， 啊 ，meta 是改变 ，morph 是形态啊。我们的形态，我们的形状，这是不断的在变。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我们自己不能够做，圣灵要把我们更新，圣灵要把我们改变。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思想，我们里面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人啊，从里到外就会慢慢慢慢的在那里变成一个新的这个跟从前不同的。虽然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是一个新人，那是我们的地位，我们已经是一个完全新的，但是这个工作却是圣灵在这里不断不断的。所以一个是 positional， 一个是 experiential， 就是我们的地位已经是完全的圣洁，我们的地位已经是满有这个神儿子的那个身量，但是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经历上还没有达到。那么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工作，让我们能够慢慢的被更新，慢慢慢慢的在改变，改变到越来越像他，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能够做到的啊。我们也了解以后我们会看到圣灵用什么做一个媒介来更新我们，来变这个改变我们呢？用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来读经，假如我们不读神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更新变化的工作。常常我们有人说，哎，怎么搞的这个人这个信主这么多年还是老样子。他原因是老样子，就是圣灵很想改变他，圣灵很想更新他，但是他听不到，他得不到这个功效，因为他从来没有来读神的话。神的话就好像一个洁净的工具啊，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做了不断的洁净，好叫圣灵用他的话不断的在改造我们。所以圣灵的工作是在我们里面做更新、做改变的工作，这是必须要的。假如没有他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更新、能够改变。但是弟兄姊妹们，神并没有说是把所有的工作通通交给圣灵，好像说让所有的这个人都可以不要去工作，那这样子他来负一切的责任。我常常讲弟兄姊妹们，假如这个一个人成圣的这个工作完全神自己来做的话，那神将来就会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将来他审判我们的时候，他就没有东西能够来审判。他审判什么呢？我们得救是他给，这救恩是他给的，然后我们整个的成圣的过程也是他做的。那照这样子啊，我们什么也不要做，我们到那个台前，在神的面前一站，神啊，我这个样子就是你给我做的，是不是？你怎么样在处罚我？我不爱你，那不是我的问题，是你们要我爱你，对不对？因为神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有工作，好叫我们负责任。所以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千万不要推卸这个责任，说哦，这个都是圣灵，他们有来改造我，那不是我的责任。弟兄姊妹们，我发现在新约圣经里头教导神的儿女去在生活上来改变，来成为圣洁的事情，远过于让圣灵来更新变化的那种教导。我相信神就是要让他的儿女晓得，你有责任，你必须要努力， 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在这里跟你们讲了，我盼望你们不要忘记，每一个人将来在神的面前都要交账。神会问你，我要你不要做这个事，你为什么要做？你不能够说，哦，你没有给我能力，所以我没有。我们先要，我们先要有那个意志，然后圣灵给我们力量，这是一定。好，我们现在要来看几处的圣经。第一处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刚才我们看了第六章第十六节到十八节，是不是在那个地方神说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你们要不要跟他们分别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神的应许，是不是？你分别出来，那我就住在你们中间，我就做你们父。下面第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这个应许就是我们要做神的子民，下面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上帝得以成圣。上面是神的应许，下面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将来不要到神那里去。是啊，你已经这个答应了我，你已经说对，他答应了你，但是下面就当，下面就是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好推卸责任的，是不是？我们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我们要来洁净自己，我们要来敬畏上帝，好叫我们能够成圣。我们再看一处，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到第五节，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备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弟兄姊妹们，谁要做这些事情？你跟我要做这些事情，对不对？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那些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他们可以去随便做任何的事情，但是我们做神儿女的人有责任要守住自己的身体，要远避淫行。我们再看一出，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在前边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到第十节，弟兄姊妹，这里我觉得太清楚了。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说是跟神说这个我办不到，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和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你看这些上面的这些事情，都是那些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还没有得到新生命的时候所有的这样子的表现。但第八节，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老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你看的又是这个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弟兄姊妹们，你看到没有？我们要信了主之后，我们要让这个新人在对主的认识上头，与主的经历上头，要慢慢慢慢的来更新，好叫我们慢慢慢慢的向主的形象。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虽然我们要来更新，让圣灵来更新我们，我们自己也要努力的成圣，但是这件事情并不是一天就达到的， 这里讲到很清楚，我们要渐渐更新，或者说我们要渐渐被更新成圣。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一触即就的。常常有些外行人说，哎，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怎么信的耶稣还是这个老样子，他们以为，哦，你一信了耶稣以后，马上你就原来是个大强盗、大这个奸淫的人，现在一信了主，马上就是十全十美。神没有这样的应许，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要在人的面前道歉，说哎呀对不起，我们的神没有做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需要的。神的意思就是要让我们这些人慢慢慢慢的被圣灵更新，这个生活这种的过程就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让人家看到，哎，神的儿女就是个样子，越来越变好，你才越亲近神，他就越像神。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好好的了解啊，我们要变，我们要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做工，我们也要自己努力，自己决心。这个努力，这个决心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这个努力，这个决心是我们要到主的面前来，求主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这个意志来成功。弟兄姊妹们，我觉得我们信神的人真是世界上太幸福的人。我们的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一件事情，说好了，这件事情是你去做吧，我不管你了，从来没有。神说这件事你做，而且他的标准定的绝对的高，但是他说你不要怕，你只要依靠我，我会让你最终达到这个目的。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过圣洁的生活，用什么，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方法，我很快的介绍啊，七样。第一样，我觉得我们做神儿女的人，假如要过一个分别圣洁的生活，第一件事情，我们就要公开的表明自己是属于主的。你假如说是你不公开，那么就有会经历到更多的诱惑，那魔鬼也就会用更多种的方法，使用其他的人来勾引你，来打劫你。你就说，哎呀，这个何必这么凶神恶煞的，是不是？到了就我是信耶稣的啊，何必这样子呢？啊，弟兄姊妹们，固然啊，你也不需要做的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你总要冠冕堂皇的，很啊，这个喜乐的，让你自己的身份能够表明出来，而且你一点也不觉得好像有什么难为情。常常我们有些人看到有些人，我是信耶稣的。好像这句话讲大了一点，人家一听到了，这个有点不大好意思。弟兄姊妹们，这个习惯一定要改。我从前在飞机场不大好意思大声的祷告，我还是有点过分的 self-conscious 的，怕人家看。那有一次我送那个张立生张老弟兄到这个飞机场去，飞机快要来，我们祷告。这个他老先生大概耳朵也是不大怎么样，他马上就是抱着这个我呀，就在大厅大转啊，所有整个候机室的人都在看这两个人在搞什么。但是弟兄姊妹，很感谢主，从那里之后我就再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有什么不好意思，神的儿女应该是很荣耀的，那么怕干什么啊？就一到了祷告就躲起来，这何必呢？是不是？我们不要去惊动大家，但是我们也不需要去怕是人家听见，我们一定要公开的表明我们是基督徒，这样子你就会减少很多的这种不必要的引诱。第二，圣经我们刚才读过的，是不是我们要逃避罪恶，不要在罪恶的面前逞强。我觉得今天神的儿女有两种这种现象。第一种现象就是这个不怕这个罪恶，觉得我没问题，人家都可以堕落，我不会堕落。弟兄姊妹们，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很强，什么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刚强了，什么时候我们就软弱了。那么第二种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心里头简直是心惊胆战，好像世界上什么东西我们都会沾染到，但是呢 又不肯去信靠神。我觉得这两种都是很不健全的。一个真正健全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要逃避罪恶，但是我们相信神会保守他的儿女。我们看这个两处，一处就是刚才我们看过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那句话，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要远避淫行啊，这个地方这个英文的翻译有时候把它翻译成叫做 flee from， 就是看到这件事情我们就快快的撒开腿了就跑啊。常常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总是不大好意思，何必那样子，但是神说你在淫行的这个男女之间不圣洁的这种情况之下你要跑，你不要好像觉得不好意思啊，让人家难堪，这个要跑。另外还有一个教导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四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四节，这里说到，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我常常听到有些人讲，哎呀，有些人他们的父母是做拜拜的，所以这个儿女啊信了主之后觉得很难。弟兄姊妹们，圣经的教导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父母也好谁也好，神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遵守。我们在拜偶像的这件事前面，我们不要好像妥协跑，很要紧的，很要紧的。这是第二个。第三就是我们要来读神的话，因为圣灵能够借着神的话渐渐来更新我们。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这是主耶稣基督他讲的话。十五章第三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看弟兄姊妹们，神的道神的话能够洁净我们。这个道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也讲到啊，这个道的事情，就是神的话好像水一样的来洁净他的教会。所以我们要常常来读神的话。今天许许多的人不愿意来读神的话，因此上他也不能够得到洁净，就是这个原因。第四，我们借着祷告来亲近神，神的那个荣光很自然的就从我们的身上反映出去。我刚才这个讲到Thomas Campbell他所讲的那个，我们跟主亲近，那么主的荣光就能够从我们的身上反映出去，是不是？第五点就是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跟神的儿女相交，我们跟神的儿女往来能够让我们成为圣洁。为什么我们要到教会来聚会？亲爱的弟兄姊妹，里面有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就是我们能够彼此帮助，能够让我们成为圣洁。我们看箴言书十三章二十节，箴言就有箴言书十三章二十节，这里讲的是这个样子，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说哦，这里是讲的智慧人和愚昧人，你假如是把箴言好好的读一读，你就晓得谁是智慧人谁是愚昧人。智慧的人就是信神的人，讲得很简单。智慧的人就是信神的人，顺服神的人，读神话的人，这个就是智慧人。那些愚昧人就是不信神的人，信了也不顺从神也不读神话的人，这个就叫做愚昧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成为圣洁？我们若是跟圣洁的人常常往来，我们自然就会圣洁。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是要看一个弟兄姊妹他属灵的光景怎么样，你就是看看他跟什么样子的朋友来往。假如他见到这个基督徒他觉得周身都不舒服，那他的这个灵命是大有问题。他一跟那些不信的人在一起啊，有谈有笑，简直如鱼得水，这个灵命是大有问题的。
你假如自己真正的是一个过圣洁生活的人，你就没有办法跟那些不幸的人成为一个密友，成为一个好像常常往来的，你没有办法。这个不是说是我们自命清高或者是怎么样，两个不同的生命，你就不可能讲话做事都能够做到一堆去，是不是？我们这个好像昨天不要这讲的那个这个亚摩斯书里面的第三章第三节，这你们假如这个不能够同心，你怎么能够同行？是不是？假如说是我们这个不是一同信神的，我们并不是一同爱神跟随神的，你怎么能够在一起走路？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跟神的儿女多来往，你要不断的来到教会里头，这样子你才能够跟外面分别出来，才能够从他们中间出来，并不是说是要你自命清高。也许我在这个地方要补充一句，是要你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并不是叫你跟外面不信主的人不来往。假如我们跟外面不来往，谁去拯救他们？主耶稣基督常常跟那些这个不信神的人往来，但是他跟他们往来，他有一个目的，他要去拯救他们，他要让自己的那种圣洁的生活那种表现能够让那些不幸的人从他的身上看到神的儿女是什么样子的一种荣光，是不是？我们有没有这个？还是我们随流同屋，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不应该跟他们分离不往来，但是我们绝对不要跟他们做同样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假如我们跟他做同样的事情，我们跟他们讲同样的话，我们喜欢同样的东西，你还有什么见证好讲？所以跟神的儿女往来，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第六点就是我们相信主再来，我们要等候主再来这件事，让我们成为圣洁，这很奇妙的。为什么等候主再来？很简单，一个孩子在家里头，假如这个爸爸妈妈出去了，这个不告诉他什么时候回来，这个小孩子比较在家里头神鬼道居，因为他爸爸妈妈随时可以回来。家里头你要小心，我今天下午回来，那上午他就在家里的就整个的都是这个发疯了，是不是？他没关系吧，下午才回来。我们今天之所以在这个地上生活这样子的随便，好像没有神一样的，就是因为叫主耶稣暂时不会回来了，是不是？我在这里还有一阵子了，慢慢来了，是不是？假如我们相信神的话，是不是主随时都可以回来，你会过圣洁的生活的。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跟第三节。对，我们常常引用第二节，但是我们第三节常常就不来引用。我们看把这两节放在一起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下面第三节，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一样洁净。不是像他洁净一样，像他一样的洁净。你看到没有？假如我们真正在等候主，这个相信他随时都可以回来，这个时候我们就必定会洁净自己。所以你要成圣，你要相信主要再来，而且随时可以再来。最后，神的管教让我们成为圣洁。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神圣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一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弟兄姊妹们，为什么神要来管教我们？为什么不要 在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痛苦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抱怨，主正在那里做洁净我们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慢慢慢慢的，能够真正的像他。这个是主在我们身上做这些工作的啊一个目的。第四，我们怎么样子来过分别的生活呢？我想很快的讲几个实际的我们在生活上面该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啊，盼望能够给我们一个帮助。但是这里的有一些是我们不喜欢听的，我盼望你喜欢听也好，不喜欢听也好，我盼望你这个听下去，因为这些都是神的话。我是为着啊，忠于神的这个教导，我也为着爱弟兄姊妹的缘故，我就很不客气的啊，把这些话讲给你们听。你们假如听得刺耳，感谢主，那就神的话有了作用了。假如你听了心里觉得很舒服，或者说耳朵背起来不听，那你就得不到任何的帮助。第一，在个人的方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来过分别的生活？在工作上，我们一定要奉公守法，这个是我们在做神儿女的人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对人，对个人，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做神儿女的人必须要守信用，做神的儿女千万不要随便答应人家一件事情。你答应了你就要做，你就是不方便你要做，你损失你还是要去做。你假如不做，你就失去了一个神儿女的身份，你就不能够荣耀神。我们的言语跟我们的行为一定要一致。不知道多多少少的人不愿意信耶稣，就是因为基督徒讲话讲得好，做事做出来完全不像样子。弟兄姊妹们，一个做神儿女的人讲的做的一定要一致，否则你的讲的不但不能够帮助人，你的反而让人家就跌倒。我们要不自私，一个做神儿女的人应该是情愿去吃亏，我们不要做傻子吃亏啊，自己很糊涂上人家的骗，这个不是一个荣耀神的事情。一个神的儿女应该是很精明的，但是神的儿女应该很情愿的为着主的缘故吃亏。我吃亏吃在明处，我知道这件事情是他让我吃亏的，但是为了主的缘故我吃亏，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男女之间的关系必须要清清楚楚的。我觉得特别在我们今天青年人，这个我最近看到这今天年轻人的这风气，我觉得实在是很可怕，而且是很可恶。我觉得他们的这种行为已经跟神的话完全不能够这个相符合。他们彼此中间的这种关系，甚至于在今天教会里面，这些年轻人他们彼此之间都完全违反了那个神在身体上圣洁的那个要求。弟兄姊妹们，神的话对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要求是极端的谨严，因为淫乱的事情是干涉到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这个神的灵要居住在这个身体的里面。我们的身体假如在男女的事情上不洁净，这个是罪得罪神的一件事情。其他的事情都是在身外的，这个淫乱的事情是干涉到我们的身体，干涉到这个圣灵的殿的。弟兄姊妹们，神的旨意我们刚才读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那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我们要守自己的身子，让我们的身子成为洁净。第二点，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接纳世人的那种价值观。我们怎么样子来跟世人分别出来？就是在对一切事情的价值的判别上，我们的标准跟世人的标准不能够相同，不应该相同。假如我们的标准跟他们一样的话，我们就失去了见证。在物质的上面，我们要表现出神的儿女绝对不是物质至上的，还有比物质更重要的，那就是我们的灵命，我们的见证，那些比任何的物质都重要，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损失世上任何的财物，我们千万不要失去在人面前的见证，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今天神的儿女为了一点点的物质上的东西，就不惜失去了在人面前的见证，这个真正是让神伤心的一件事情。我们在人面前的见证，就是把世上所有的东西都失去，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见证还是要守住的。我们不要像世人一样的享乐至上，一有了一点这个丰富的收入，马上就想到怎么样子去这个娱乐，我觉得这个是很这个不好的一件事情。就什么时候我们只想到娱乐，我们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的里面了。我们也不要像世界上的人一样的浮名至上，把这个名誉放得在一切事情的上面，这些都是世人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世人是追求物质的，世人是追求宴乐的，世人是追求名誉的，他们可以为了这些牺牲他们的生命，我们不要。我们只有一样东西可以值得我们失去生命，就是我们在人面前的见证，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那里警告我们，不要效法世界，不要效法世界，就要不要效法世界上面的风气。今天为什么教会这样子的软弱？大家说句老实话，都跟世界上的人的价值观一样。世界上的人去买房子，买大房子，买新房子，我们也做同样的事情。世界上的人来换车子，换这个换那个，我们也做同样的事情。世界上的人成天在这去玩，那里去玩，我们也做这样的事情，你还有什么见证好讲？第三，我们对主要敬虔。什么叫做对主教敬虔？我们要时时刻刻好像活在神的面前，这个叫敬虔。这个 R.C. Sproul 啊，他是一个很这个这现在就是很出名的一个这个神学家，他专门啊讲究这个这个华语上的教导的。他有一本杂志叫 Table Talk， 这本杂志像这个那个社论啊，或者说这个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评论叫 Coran Dale， 这个 Coran Dale 就是我们活在神的面前，这个是在宗教改革的时候的可以说一个口号，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 Coran Dale 这个就是叫做敬虔，我们在人的面前让人家看到我们是为神活的，我们是时时刻刻放眼在神的身上。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不要一天到晚看人家对我们的反应，我们要时时刻刻注意神对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有机会我们就应该要传福音，不要说是觉得这个人家觉得我很疯狂。弟兄姊妹们，假如为了传福音而被人家讨厌，而被人家看为是个笑料， so be it， 就让他们去吧。因为世界上的人最好这个基督徒不要传福音，因为这个他会告诉你，哎，你最好，因为你不传福音。好了，你想，那我还是做个好人吧。弟兄姊妹们，我们宁愿被人家厌恶，这个福音还是要传的。所以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就这个意思。把握任何的机会，不管你爱听也好，你不愿听也好，我要传给你，这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态度。当然我们并不是不讲究传福音的技巧，我们应该有一些的技巧，但是我们不要说是看到情苗头不对我们就不要传了。我觉得这个是，假如说是你有这样子的看法，没有一个真正的时机是最适合的时机，任何时机都不应该传福音的，因为大家都不喜欢听。第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我记得我从前多次跟弟兄姊妹讲过，但是我还是要讲，就是我们对苦难、疾病、逼迫这等等的反应，让我们在人的面前成为一个最好的见证，也让我们能够跟世人可以分别出来。弟兄姊妹们，世上的人不喜欢苦难， 不喜欢结病，不喜欢逼迫，这是他们都要避免的。但是我们做神儿女的人，我们该有的态度，我们不要去求神给我们疾病，我们不要去求神加给我们的逼迫。假如这样子，我们就太不这个认识自己了，是不是？那但是我们时时刻刻都是很心甘情愿的，愿意接受神在我身上所做一切的作为。我相信我的生命一切是在神的手里，因此上我有疾病是神允许的，我有逼迫是神允许的，我有这个困难也是神允许的。我们不应该逃避这些，我们不应该为这件事情埋怨神，我们应该为这件事情感谢神，因为借着这些我们可以学习功课，我们的灵命能够长进，这是让我们成为圣洁的一个道路。这是我们的个人方面应该，我个人觉得该注意的一些事情。在家庭的方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跟世人分别出来？第一，我觉得我们不要仿效世界上的风气，总是在一些居住啊，这个用品各方面尽量地去考究。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我们不应该花太多的时间。买个车子，那么研究了好几个月啊，这是不必的，就是一辆车子。我可以在此地很坦白地告诉你，所有车子都差不多。也许你不同意，唯一的分别就是价钱。我真是这样子，5万块钱的车子跟10000块钱的车子，同样的有用，同样的可以这个带你到任何你要去的地方。第二，家庭主妇，特别是有小幼小的子女的，假如没有必要，你就应该留在家里面照顾你的丈夫子女，因为这是神给你的最重要的责任，不要到外面去做事。我在 Alhambra 那里有姊妹说，长老啊，你讲这个有几个姊妹都跑掉了。我说你要不要跑掉？这是我讲的话吗？神的话为什么我不要讲？为什么我怕讲？为什么你们不愿意听？读两处圣经，这表明不是我的话。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第五章14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14节。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别人辱骂的把柄。你看到吧，一个寡妇嫁人之后，那么她的这个该有的责任就是生养儿女，治理家务，这样子就不给别人辱骂的把柄。别人常常借着世界上的人来辱骂我们做神的儿女啊。你不要讲说哦，这里是讲的寡妇，我们又不是寡妇，是不是？弟兄姊妹，神的原则啊，你不要这个咬文嚼字。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嫁了人之后，我们该做的事情就是生养儿女，治理家务，这是姊妹啊最重要的一个责任。那另外，我们再看一处，你说这个证据还不够，对我也承认。我们再看一处，在提摩太啊，在提多书第二章，在后面提多书第二章。3节到5节，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4节，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上帝的道理被毁谤。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还要再有多清楚的教导你才承认，对，神的话是要我们在家里头照管我的丈夫，照管我的儿女。我刚才讲到了，除非有必要，假如说是你的先生生病了，这个没有收入了，在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工作，我觉得这个是意外的事情，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你也不要说哦，我这个好几年都没有换车子了，我应该要出去做工作，这样子可以换个车子，这样子，这个不是理由。我们的生活应该可以把它的水准降低，好叫我们到了一个地步，我们不必要出去工作。你不能够讲哦，我假如不出去工作，我就无法维持我的生活的水准。弟兄姊妹们，生活的水准在圣经上是相当低的。你吃得饱，穿得暖，你就要感谢主。你假如跟外面的人一样，把物质的事情、把金钱的事情看得那么重，连你的丈夫、连你的儿女都不看得那么重，见证在什么地方？分别在什么地方？第三，子女不可以骄纵，不加管教，行为甚至于不如外邦的子女。弟兄姊妹，今天有许许多多不幸的人，他们的理由不要把他们的儿女送到教会来，就是我们的儿女送到那里去之后学了一些不好的习惯。我觉得这个是真是对教会一个极大的羞辱。为什么其不幸的这个人家的子女跑到教会来学了一个坏习惯，学了不听话，见证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听神的话，不来好好的管教我们的子女。弟兄姊妹们，今天神的儿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听神的话。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讲得清清楚楚的，我们做父母的人要按照神的意思教训来管教我们的儿女。我们自己问问自己，我们管教了多少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他们的行为是不是比那些不幸的人更能够荣耀神？我觉得我们常常要问自己这句话。不要讲他，我看到他就可怜，我看到他可爱，我也不舍不得管教。弟兄姊妹，你不管教他，你就是不爱他。希伯来书那里讲得那么清楚，主所爱的他比管教。为什么主要管教我们？就因为他爱我们。你不管教你的儿女是什么道理？你以为你爱他，其实你不是真正的爱他，因为你害他。我们一个做神儿女的人，不可以让我们的子女顺着他们的意思在这么长大，随便的跟外面的人一样，甚至于被外面的人那个子女还不如。我觉得这是很羞辱神的。第四点，我们要孝敬父母，应该要那个同居就更好。让我们不要学习那些外邦人的话，哎呀，今天都是小家庭了，还有什么父亲母亲住在一堆的？谁讲的？圣经上找到小家庭吗？哦，你说这是对创世纪不是讲吗？你们要啊，这个结婚之后就离开父母了，弟兄姊妹，那个地方你离开父母并不是讲你的身体离开，那是讲你的主权独立了。所以让我们不要就是随便来解释神的话，用神的话来做借口，然后就让我们自己方便。弟兄姊妹，神的话很清楚的要我们来照顾我们自己的父母。那假如我们不照顾的话，我们比那个不幸的人还不如。我们没有时间，请你们回去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你怎么能够不孝顺你的父母，是吧？啊，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那个是应该是讲到管教子女的那件事。第五样，夫妇之间应该要彼此相爱，但是要有适当的次序。姊妹们，我要再次的重复，在神的儿女的家中，夫妇之间一定要有个适当的次序。神的次序就是丈夫是这一家之主，因为基督是教会的主。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讲得太清楚，为什么姊妹要敬重她的丈夫？因为如同敬重主。假如一个丈夫在家里面没有地位，那就毁坏了主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面的那个形象。这个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亏欠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们，丈夫应该在家里面要做头。要做头的意思不是做肚扯者啊，什么事情都是丈夫在决定，没问题，都是你不要去，你不要讲了，我已经决定了啊，这个不是做头。弟兄姊妹们， 一个真正做头的是要在家里面，第一，家人中间有任何的困难我当了，这是头，家里面最苦的事情我做了，家里面人属不属灵我在神的面前负责任了，这个叫做头。不是说太太你今天煮这个你明天扫那个，这个不是做头，做头就要做奴隶。你们这些做丈夫的，我建议到垃圾啊洗马桶这个苦事都是你的，这就做头了。你像姊妹很喜欢听这个话，这是真的，应该的，应该的。所以次序是应该要有的，因为这个是神的规矩，这个是神的教会的形象。第六，我们要开放家庭接待远人为聚会所用。我很感谢主，听到这里教会弟兄姊妹们很多把自己的家打开来侍奉主，我觉得这是很荣耀神的事情。我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每一位弟兄姊妹们都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愿意。你不要说哎呀，我家里只有一个一间房太小了，没关系，在大陆上一间房里的他们可以堆四五十个人在那里聚会，越堆得紧大家的感情就越好。第七，我们家庭里头应该要有家庭崇拜。你连个家庭崇拜没有，你怎么样子跟世界上人就分别？家庭崇拜表明你是属于神的，家庭崇拜让家人能够真正的结合在一起，家庭崇拜能够让你的儿女一生一世都能够敬畏神，家庭崇拜能够在世人的面前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还有什么理由大家不来家庭崇拜？第三，在教会的方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成为圣洁？我觉得我们第一应该要彼此相爱，因为这是主的教训，你们要彼此相爱好像我爱你们一样。世人能够从你们彼此相爱的里头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是不是？我们假如不能够彼此相爱，谈到什么教会？弟兄姊妹们，加拉太书保罗那里讲的，你们假如这样子彼此相咬相吞，你们就羞辱了神的名，是不是？在一个教会里头，我千万不要发生一种彼此相咬相吞的，就是你说我们并没有到那个程度，你也许没有真正的互相的去咬互相去吞，但是在心里面恐怕有这样子的意思。我们在教会里头要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而且在教会里面做任何的事情都能够井井有条的。神是有秩序的，神的家也应该是有秩序的。第三，我们千万不要用世俗的方法来处理教会的事务。我曾经讲过的，我现在再重复，我就举出两三件事情出来。第一，我觉得在教会里头用多数票的选举这是不对的。为什么？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这样子这个事岂不是做事情很难？弟兄姊妹们，我觉得在一个教会里头，假如我们用多数票的话，我们就会落到一些有名有势有钱的人在教会里头，他们就能够当选，这是不对的。在教会里头不是说是按照人员来计来算的，大家都喜欢你，不一定这个人就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一个真正的敬畏神的人。一个人假如他很会讲话，很会迁就人，做任何的事情没有原则，这种人很多人都会喜欢他的，见到什么人就讲什么话，而这种人选举的话他总是得不要最多，所以执事会的主席也是他。弟兄姊妹们，神的家中做事情就要跟世界上的事情不同，来也要走，不要说是我觉得这样子差不多了，在神的家里的做事没有什么差不多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千万不要走捷径。
我弟兄姊妹，我们千万要保要了解，我们不是世界上的人，我们就是要不同。世人可以随便，我们不能够随便，因为我们什么事上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我们要走难的路，难的路是让我们学功课的，什么事情都要随便，随什么事情都要容易，你怎么从什么地方去学功课，你怎么样子在神的面前真正的长大。第二，我们在教会里的不应该用那种广告这种鼓吹的方法来什么捐款这类的东西。我相信我们教会里就没有这种情形的，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在这个地方，也许什么时候有这个弟兄姊妹能够提醒，哎，我们用这个方法吧。弟兄姊妹们，这是很不荣耀神的，神不要那种钱，再多的钱神也不要，神他有所有的钱，千山上的牛羊，所有的金子银子，所有的整个的宇宙都是他的，他不缺乏钱，他的教会也不缺乏钱。我们不需要用世人的方法来募捐来做这一种事情。第三，太多的组织跟工商业的机构没有分别，我觉得在一个教会里头不能够没有组织。偷审陶树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讲得很好，他说教会里头的组织是一个 necessary evil， 虽然这是个不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够缺少，因为我们总要有一点点的组织，但是我们要尽量的让那个组织越少越好，越简单越好。但是这个组织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诱惑，因为什么呢？常常在教会里过分的组织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少数有雄心的人，他要借助组织来超权；第二，已经有了权的人，他要用组织来维系他的这个已经有的特权。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要在教会里把组织也尽量的给他减少。教会是一个有机体，教会是让有主的生命来维系的，教会是由爱来联系来推动的。教会不应该用其他任何的力量来推动，也不应该靠任何其他的力量来维系，这是很奇妙的，因为这是神的家，这是神的殿，神的儿女就要跟世人不同。世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在神的家里就可能，这样子才能够有好的见证。很快的，我们要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从前有个人叫 Chuck Colson， 我大概我也讲过啊这个故事。那么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 Loving God， 这个人的书我叫弟兄姊妹我介绍你们去看。这个人被 J.I. Packer 啊，就是也是很出名的一位神学家，他称 Chuck Colson 是二十世纪的先知，他觉得这个人真是啊有神特别的恩赐。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是这个水门事件的啊一个主角，曾经为了这个犯法坐牢的，但是他坐了牢之后，他却就现在出来做这个 Christian Fellowship 啊，这个 Prison Fellowship 的啊，这个 Chairman。他现在这个 Prison Fellowship 在全世界已经有50,000个以上的这种这个自由奉献的这个人义工在帮他们工作，50,000以上的人在为他们工作。他写了很多的书，最近写过啊这个 The Body 啊，这个就是讲到神的教会，实在有很深的很高远的见解。我有一些看法我并不同意他，因为他不是一个带领教会的人，所以他讲话他就可以比较方便一点。我觉得一个带领教会的人跟在这个神的家中侍奉的人有一点点的不同，一个带领教会的人他的路应该要更窄， 因为神对这个带领教会的人，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托付，就是我们有许许多多事情啊，这个侍奉神的人可以做，我们也不能够去做，因为我们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记得有一年这个香港啊，大概就是六四的事件，香港许许多多的教会出去游行，那个包会员包牧师啊，他也跟着后头去游行，他游行了之后他心里面就觉得很不平安，然后他回去就好好的祷告，祷告了之后他就下定决心，他说我支持这个游行，但是我自己不能出去游行，因为我是一个牧会的人。我盼望弟兄姊妹们，你们可以了解这个中间的一个牧会的人，他们在世人的眼光中，他们在神的眼光中一个特别的一个要求，因为主说我给你给的多，我对你的要求也特别多，因为教会是神在地上的一个见证，这个带领教会的人在世人的面前有个很特别的一个地位，不是他们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崇高，但是他们很容易就被人家注目，就被人家挑剔，所以我们带领教会的人在见证上就特别的这个要小心。那么他在这个 Chuck Colson 在 Loving God 这个里头，他说过这样子的一句话，这是他的结论，他说爱神怎么样就叫做爱神，爱神就是过圣洁的生活，并且愿意付出一切的代价，这个叫做爱神。今天许许多多人以为爱什么就是奉献了，爱什么就是聚会了，爱什么就是祷告了，这些都是应该的，但是真正我们在生活上表现爱神的，在世人的面前让人家看到我们是爱神的，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而且我们要愿意付代价。弟兄姊妹们，我们再读一处的圣经就结束，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我把这两节圣经带到弟兄姊妹的面前，因为一方面我要鼓励你们过圣洁的生活，一方面我要提醒你们过圣洁的生活是要付代价的。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八节跟十九节，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输世界，世界别爱赎自己的，就是别爱那个世界上的人，是不是？只因你们不输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或者说从世界中把你们分别出来的，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弟兄姊妹们，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世人不喜欢那些过分别生活的人，因为他们不爱主，他们恨主耶稣，因为我们属于他，但是主说我已经把你们从世人中间挑选出来，把你们放在一边，分别你们为圣，让你们来属于我，让你们来为我做见证，所以你们要知道世界是恨你的。我相信今天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他是属于基督的，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一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就会在许许多多的地方受到人家的逼迫。但是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做神儿女的人该付的代价，也是我们做神儿女的人该有的见证。假如我们不表明我们的身份，我们过一个与世人相同的生活，我们的见证在什么地方？我们假如爱神，我们就乐意付代价，就会像彼得跟约翰一样子的。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一节，他们两个人挨了打之后，他们很喜欢，因为他们配为这个名来受辱。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我们愿意不愿意付这个代价？假如我们要顺服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必须要过圣洁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必定要付代价，包括 姊妹们留在家里的不做事，包括我们的儿女要受到许许多多管教，弟兄姊妹们，这个都是我们应该要付的代价。我们同祷告。
我们的主，为你的话语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你的主权的面前屈服。主，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常常是远超过我们的能力所能够承受的，但是主，我们谢谢你，你从来不给我们任何的要求不同时给我们来遵守的能力，所以主啊，我们到你的面前来谢谢你，并且求主能够给我们顺服的灵，让我们愿意为着你的缘故，为着爱你的缘故，为着彰显的荣耀的缘故，在世人的面前过圣洁的生活，彰显你的荣耀，活得像你的样式。怜悯我们，怜悯你的教会，保守你的儿女，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